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为什么我们前面会听到这么嘻哈的片头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集一刚开始就一个狠角色，一个 bad ass。这一集一刚开始，原本是 Chrysler 他在接受剧组采访，在户外，就他在户外，然后刚开始只在讲说他很讨厌 Rose 这样子，他正准备要讲为什么讨厌的时候，他就停下来说。然后就大喊了一个名字，这时候剧组就马上捕捉，因为是纪录片啊，不是排好的，他们就赶快把镜头那很晃，这样晃过去，就知道哦，有一个人准备要入校了。就是 AKA 进入矫正所服刑的意思啦。然后这时候 Chrysler 他就跟剧组说，我100%跟你保证那个人绝对是 Reyes。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多知道了一点资讯，然后想说 Reyes 是谁。结果后来剧组好像原本期待他继续采访，然后讲说为什么他讨厌 Rose 的时候，Chrysler 整个大分心，他根本没有办法受访，他就整个人冲到围栏旁边，然后大叫说 Reyes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他之前也在承诺中学服刑，而且在他正式被介绍之前，你从剧组剪辑的那个手法，你就可以知道他真的不是简单的角色。那时候有一幕是管理员，然后他们可能在开晨会还是什么的吧，其中一个在报告的人就跟其他在开会的管理员说，你们在等的那个女孩他回来了，有一种很像旋风回归的感觉。就他下一句就说，我们要采用避免混乱策略。你不觉得有一种那种 NPC 大魔王的感觉吗？
对，他们还需要就事先先想好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对，
真的
对，同时就很好奇，想说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了吗？
真的，
对。
结果后来呢，我不太确定那个程序是什么，他也许才刚被捕，然后要被送进去，然后等待他的中间的程序，可能他再被判几年还是怎样。反正 Chrysler 就看他，然后他就是一个还蛮一般的状态，就穿一般的衣服，然后他就说she ugly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超好笑的。
他就说
他
头发怎么了，
他
怎么看起来这么丑。對對對，我想
他没有要认真批评他，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很熟还是怎样，不知道。但他就是一个同侪之间互相吐槽的那种概念啊。那这个狠角色到底是谁呢？他是 Brittany Reyes。 然后我觉得大家形容到现在，如果没有看剧的人应该想说他到底是怎样，为什么要讲那么久。来，我来印证一个，你知道他入狱，然后他手续都办好了之后，狱中其他有一些同学都认识他，原因是什么等一下跟大家讲。但是他就直接去敲那个不知道第几组的门，反正就是敲某一间宿舍的门，然后就叩叩叩，然后说
I'm home,
他是说 I'm home。 然后我想说哇哦，真的是 超有气势，怎么可以入监服刑然后还这么有态度这样子。
对，他也是 bougie 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
对，
bad and bougie。
对 对， 對， 對，
还要再唱一次。bougie的的 ratchet， 忘记怎么唱了，没有歌词。反正这个人呢，他是15岁之前服刑9个月，他出狱之后过了一个多月，就因为持有多种毒品违反假释规定，然后再一次入狱。嗯，然后呢，这一次是他第20次被关，他才15岁。
对，我就想说，哇，
吓傻了
呀！
20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数字哎、欸。如果他一年被关一次的话，也不可能，因为他才15岁而已。
呀呀，所以我就想说，感觉他应该是很常被捕吧。嗯，基本上
就是已经很习惯了那个里面的环境了。你知道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Chrysler 反应就知道他可能是一个风云人物，不知道风云这两个词好不好，但是你后来从管理员或是从典狱长 Gallipo 的口中，你可以听到他感觉在学校是那种含水会结冻含米变肉粽的人。
就是哪里来的俚语？
我不知道，我觉得而且我期待讲这一句话讲很久，然后我等一下一定要讲这个这样子。含米变肉粽，而且你知道从有这么好笑吗？
是真蛮好笑，因为我现在脑袋里面是在想说含米变肉粽这到底是怎么办到，
很有画面。
对对，
而且你知道从同学的反应中啊，就是在讲到 Reyes 这个人，然后就有说他是疯子，就是是那种不是贬义的那一种，是偏有一点带有正面称赞的那一种疯子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自己也这样说啊，
感觉
他自己在被采访的时候他也说，我觉得我是因为长得太漂亮所以大家都喜欢我啦，所以我讲什么大家都会听。哎、欸，说真的他
真
的是
蛮
漂
亮的，
我觉得他的嘴唇好漂亮，我认真想说他是不是有打玻尿酸，
就是他的
五官
很
漂亮到爆。
对，嗯，他五官，
然后他有去做睫毛，他的睫毛整个就是好像有做角蛋白什么的，就 很漂亮這樣。
哇，好专业，角蛋白。
他真的很漂亮。
对，
那他呢，他是12岁妈妈开始吸毒，然后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别无选择，所以流浪街头，然后开始混帮派，之后接触到毒品和枪支。嗯，然后他也是因为家庭问题常常开始觉得非常愤怒，结果后来他跟 emo 一样，他也发现愤怒的感觉是可以被肾上腺素狂飙的感觉取代的，所以后来持枪抢劫就变成他常常寻求刺激的这个活动。然后他刚进来的时候是被分到新生组，新生组就有一点像是大学宿舍。如果大家有看剧的话，第二组第三组都是那种一样也是上下铺，可是可能是十几个人一间房间，然后大家蛮有空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还有 JPay 就是可以写像 email 的东西跟打电话的。嗯，还有看电视啊，微波炉等等之类的。但新生组是相对空间比较小，而且他们吃东西也不是去食堂吃，是管理员拿进去给他们吃。嗯，然后他是上下铺，一次只能关8个人。然后 Reyes 其实后来也有说，嗯，是因为他们才刚进去，他们要被准备那些上课的教材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在这些东西准备好之前他们不用上课。那在第二组第三组的学生上课期间，他们会去打扫环境。其实后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也想跟你讨论的是，其实 Gallipo 就典狱长他有说他们是刻意把他安排放在新生组的，因为他都入狱20次，他对那个环境应该是熟悉到不行了。但是因为典狱长说他在23组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这一次想要刻意让他待在新生组待久一点。然后他其实也有说我受够新生组了， Reyes 他自己就说新生组很臭啊，没有自由啊等等之类的。
嗯，因为光是从 Chrysler 他的反应就晓得他很喜欢 Reyes，然后这些女孩们也很欢迎 Reyes。嗯，如果是这样子的反应的话，嗯，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在 Reyes 一进来就把他安排进去二三组的话，那个群体的状态，那个群体的
会超级 hyped up。
对，然后也有可能变成是另外一种 我们有新的追随者，所以 Reyes 他在这个群体的影响力就会更大，
而他自己应该也会乘风破浪的，就是整个压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那这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况是说，假设今天 Reyes 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啊，我们刚刚形容的方式，我们两个其实刚刚在形容 Reyes 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是用一个，他真的很漂亮，他真的很有气势，然后他真的就是给人一个thug life 那种感觉，那
真的真的
其实是一个偏正向的感觉。那这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是因为他算是再犯，所以又被抓进去。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去接触到当时正在服刑的其他女孩子，然后也已经跟他熟悉的人的话，对他们而言没有办法保证说这些女孩会觉得说，哇，他好酷哦，哇，我想像他一样。
而且我想到你记不记得我们就以前在做 podcast， 甚至现在甚至还在做 podcast 的这段期间，我们以前在调查类似像你们做过的 Charles Manson 的那一种案件，他会变成一个大家追随的人物，甚至这个人也会因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被赞扬，而整个人乘着风，就真的是乘风破浪，然后变成他自己的 title。 对，他甚至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高傲，然后就像某一个同学给他的称号是他是疯子，他会不会有一天就真的疯起来，然后变成是 madness， 然后就是变成 killing for fun 的那种感觉。虽然他没有 kill， 他自己有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会一直进进出出的，我又没有犯出什么很大的罪，我又没有杀人，我只是怎样怎样怎样的，但是、yeah.的确我觉得这个技术性的把它选择归纳在新生组，而且归纳久一点，也是一个蛮
相对合理的选择啦。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考量仔细想想会觉得蛮可以理解的。然后虽然他现在是因为犯下的罪行还没有到杀人这个程度，但是其实我也很不想要讲说哦 we never know， 虽然说确实是 we never know， 但现在他还没有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还是会希望说如果不要走到那一步当然是最好。只是因为从后面的一些他的言行也会了解到说，他虽然知道说哦我没有杀人啊，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到那样子，但是他很好战，他是非常
真的他非常好战，而且他有一种 pit bull， 台湾叫什么那个犬恶霸犬的感觉，
就是随时会
对
去攻击的情况下，那
他感觉好像随时已经武装准备好，他随时都可以
蓄势待发的
感
觉。对对对，
真的。
那当然，我们在前面几集都已经晓得说，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环境的状况需要去应对，也有一些情绪上面的状况需要去处理。不论是前面有提到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些难以克制的怒气等等，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 tricky 的东西，是说他们在犯下更严重的事情之前，这一些因子他们如果没有去得到控制，或者是没有去得到相对应更好的矫治的话，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进到这一个部分，没有做到更好的调整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最后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青少年矫正署的存在意义也是为了这个，就是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赶快先能帮他们刹车，
矫正行为，
对，就刹车，
然后给他们一个好的 routine 吧，给他们一些有点像 Q&A 的那种真答集，你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有什么应对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子。
对，就交给他们正确的工具。
那其实我们虽然以这种很嘻哈的状况介绍了 Reyes 进来，这边再播一次主题曲好回来他其实在前面这样浩浩荡荡的出来，但他其实在这一集的篇幅不是很多。然后这一集最大最大比较有感触的地方是 Hannah 跟他的家人吧。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Hannah 就是之前爸爸想要来探视他，但是因为文件准备不周全，然后爸爸没有办法真的探视到他，他们隔了一层门，然后 Hannah 说 That's not fair， 然后爸爸就说 I know， 然后骑着摩托车离开的那一位，
然后没有戴安全帽，
朋友
对
我觉得这一集有很大都是想要再陈述 Hannah 跟她的父亲跟母亲之间的关系。那先跟大家报一个好消息，就是在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其实剧组有稍微讲到说，在这之前他爸爸有成功探视过他两次。
嗯，
对。但是呢，后来很快的就在讲 Hannah 跟他母亲之间的状况了。然后剧组其实前面是讲说他们正在努力修复中，但是其实这一集看完之后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进展。那我就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分享。
嗯，
你记不记得 Hannah 某一次在 JPay 前面，然后他就在跟同学讲说，还是他是在跟镜头摄影师讲说，我昨天用学校的电话打电话给妈妈，但我妈挂我电话。然后他妈其实是有看到来电的，但是他妈选择不接。然后后来在没有接到之后，他就写 JPay， 用 JPay 写信给他。我觉得还蛮伤心的是，他妈先批评他说 Hannah 的修养很差，然后说她讲话有腔调怎样怎样怎样的内容，我就稍微简略。但是后面有一句是他妈就说，我觉得你没有想要真正跟我建立关系，你只是对我有需求你才打电话来找我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其实觉得蛮难过的是，因为 Hannah 的妈妈在第一集我们有讲是长时间缺乏在她的生命中的嘛，然后跟爸爸住在一起也不是她的选择，她爸爸让她没有办法跟妈妈有重新的连接，或是她妈妈的家庭有重新连接，基本上也不是 Hannah 的选择。 Hannah 根本没有选择，最后她只能流落街头，甚至去卖淫，然后又因为毒品什么的，所以才会被收容至矫正所、少管所。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老实说，我在看那一段的当下，我觉得他妈也有地方需要改善。因为我觉得他妈就是在讲说他爸不愿意让他接触他跟他的家庭这句话，感觉就是
应该
有点在说气话。
是，我也觉得那是气话。我当时读到的感觉也是，怎么说，就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虽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是会觉得 Hannah 看到这些内容很替她心疼，因为这些东西其实
真的
不应该是由她去承担，因为这看得出来说，其实她的父母之间有很多问题，导致于她的父母关系并不是很和睦的，所以她才有提到说，哦，你现在讲话都是用一个，她是用 low life 吗？就是那种比较低层的人才会说话的口气跟方式，文法也都错，那种就用这种方式讲 Hannah 的说话语气，然后。
如果大家有看纪录片的话，可以知道有蛮多少女都是用这种方法讲话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讲比较偏政治正确一点的，其实是有一点争议的。他们都会说这个比较像黑人或是贫穷区的讲话用法，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嘻哈饶舌歌手，他们也很有钱，也都是用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也是被刻板印象化。
对，因为我刚刚会提到这个部分，是因为他妈妈在讲完这个批评之后，他说的是，因为你爸都不让你去接触我跟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混合了、混杂了很多，其实大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情
还有情绪。
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说，到底关他屁事啊？也太无辜了吧！然后你知道下一幕就是看到可怜的小 Hannah 一边读信，然后一边默默掉眼泪，就是他不是跟前几集一样没有原地爆炸，他就是。你会知道他也没有办法怎么办，然后就是眼泪他就一直掉，然后自己偷偷的擦眼泪，后来他也没有跟同学说话，他就一个人趴在床上，然后很难过，在吸收情绪、我就觉得好可怜哦，姐姐想要给你一个抱抱这种感觉。
对，应该说是自己的亲生妈妈对自己说出这种话的时候，那个冲击是很大的，就是
而且真的是
被妈妈轻视，
讲了一个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过去啊，怎么办？那我们只能现在修复跟修复我们未来之间能相处的状况。我就觉得你讲这个好像也是没有帮助，你就是在讲一个没有帮助，反而我在这边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被责备的话的那种感觉。
对啊，
对啊，
对。但幸好之后他还是有去跟辅导员聊这件事，因为辅导员那时候有问他说，他们这一集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叫家庭日，所以辅导员就有问 Hannah 说，欸，那你的妈妈 的事情，就有聊到这个部分。当时 Hannah 就立刻就讲说啊，但是我是一个不知感恩的贱人，就是 I'm an ungrateful bitch。然后他就说我妈妈是这样讲我的。
对
对对，然后当时辅导员的反应我也觉得太好了，有一个人有去接住这个情绪，是因为辅导员就跟他说，他也不是说直接跟他讲说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而是说你要让自己了解到你是有办法去控制这一个状况这一个情况的，不要这么轻易放弃，再给这一件事情这个人一次机会，你妈妈其实也需要做这件事情，也要学会做这件事。嗯，对，
我也蛮开心辅导老师他给予的并不是情绪，也不是说 it's okay， 他给的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有选择权跟你是有权利去改变他的。
对，
然后也没有一昧的或是一味的去怪妈妈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而是说他也有地方需要改善，他也有需要学习的地方。嗯，加油，不要自我放弃。然后就觉得
对
真的很棒，
这很重要，
真
的那个点好重要。
这一天在辅导室，辅导老师也有看着他的成绩，然后说你表现得很好哦，要继续保持。然后好消息是在这一集 Hannah 也进阶到第三组了，也就是表现优良组。然后他也有分享说他的刑期从三个月到现在只剩下一个月多就可以出狱了。嗯，我的意思是从我们认识他第一集出现他是三个月，而不是他被减刑，我觉得我应该要厘清一下。嗯嗯嗯，所以他从第一集出现的时候刑期只剩三个月，在这一集第四集播出的时候他的刑期只剩一个多月就可以出狱了，这样子。
嗯，
的确。然后小宇宙刚刚有提到这一集最大的重点，包括这一集的标题也是说是家庭日，也就是探访日，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印第安纳州的矫正学校，然后是基本上是只有收容住在印第安纳州不管是周边的小镇城镇的一些犯罪青少年，所以基本上地域来讲都是近的，顶多开车三四个小时。欸，三四个小时我觉得在美国已经算是近的，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同学的家人是都可以去探视的，只要这些同学你去跟家人提出这件事情要提早申请就可以进来了。那在家庭日他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吃饭，一起更新彼此的状况。然后在这里其实典狱长 Gallopo 也有特别被拉出来一个采访，就是说通常在家庭日有一些人会很开心，有一些人会很难受，有一些人会因为他的家人原本说要来后来没有来而期待落空。
嗯，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前面几集有讲到不管是亲朋好友或是家人的支持系统跟扶持对于收容人来说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支持，但是你当然也会比较嘛，就会觉得他为什么可以来，我为什么可以来。其实在后来真的家庭日那一天就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就说才两个小时而已，他们为什么不开车来看我。
嗯 Chrysler，
哦对 Chrysler 跟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女儿嘛。对。嗯，然后同时之间你可以看到那个反差，就是有自己家人来的那一些同学，他们真的是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开心的。那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就是典狱长后来有说他们会特别派工作人员甚至休假中的工作人员也都来跟大家一起同乐，原因是因为怕这些孩子会被有点像是 left out， 或是会觉得也是再重新有那个愤怒气息出现，所以他们也有被陪伴这样子。
嗯哼，我记得那个虽然在休假但有特别回来，他好像是自愿回来的，他有提到说他还是想要就是回来表达一下支持。而且确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画面是那个员工进来的时候有一些学员是很开心的冲过去都说啊你来了，然后就冲上去然后抱住对方，这样就觉得啊
超可爱的。
对，虽然是小小的事情，
你记不记得，
但是好重要。嗯，
他们在里面有一个规定是说同学之间不能有肌肤接触。
对，
因为他说有肌肤接触就很容易产生后面的问题，不管是感情问题或是肢体冲突的问题。
嗯，
然后其实在这几集到目前四集你都可以看到，有时候如果只是两个同学其中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然后另外一个想要给予支持给一个抱抱而已，管理员都会说不要身体接触。
对，
这件事情有发生在 Hannah 身上。那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家庭日，而且他就不是一个上班的状态，他也不是一个管理员的状态，他就是以一个他自己私底下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同学们冲上去抱他，同学也知道那个界限，说不定也没有，只是剧组没有剪出来， 我就先不管，但是至少呈现出来，我就觉得每次我们提到就是同学们之间跟管理员相处的状况，我都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蛮好的。
对，就感觉出来说他们的关系其实算是很良好，但是并不会因为良好所以没有那个秩序在。
对啊，偶尔啦，偶尔可能就是生气的时候多讲几句这样子但难免嘛、
yeah.
那这一集我们有出现一位新同学，他叫做 Zariah Thomas。
对，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录之前有讨论过他？然后因为我觉得他是让我们两个都感觉也是很心疼的其中一位人物。
对，
其实我在这边又给他一个关键字，我的关键字是他是一个受伤的灵魂。然后我觉得他的灵魂需要被疗愈，我觉得他是需要被聆听跟需要被在乎的，他想要的只是这样子而已。他的年纪是14岁，然后他4个月后出狱，他自己也有讲他有很严重的情绪控管问题，他12岁开始打架，然后离家出走，甚至还有被学校停学，原因是因为他对校长动手被逮捕，而且原因只是因为他在抠墙壁上的纸，然后校长可能就是叫他不要弄或是怎样的，反正他就是觉得很不耐烦，我现在就是想用，然后我就揍校长了。
对，这个部分他们讲的
很平淡的陈述。
对，但其实这个部分是讲的还蛮模糊的，所以不太确定确切状况怎么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有可能是，
对，也有可能是当时他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是在用比较大的动作在撕东西，可能不是小事情。就是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说，
啊、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说他的描述的角度是说，因为当时校长一直碰我，他一直在阻止我，但我只是在撕东西而已，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后他暴怒的几次，我觉得完全可以感觉得到他就是需要被尊重跟被聆听。也许以校长这个例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也许他觉得他有一个情绪在，所以他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校长觉得我只是要叫你停止这个动作，而不没有聆听你，不没有尊重你，我就是要你现在马上停止。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就揍校长了。但揍人是不对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跟我们一起看这一部剧，可以看得出来他之后暴怒的几个关键，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感觉到不顺遂，被拒绝这种感觉。
对，然后其实另外一个让我觉得也很冲击的是，在他采访的时候，剧组有问他说，你觉得你是坏孩子吗？然后他就说我不是。然后剧组再问他说，那你觉得你是什么？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非常的哲学，他说我是活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很困惑的人。我觉得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多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了。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然后他的妈妈常常在他的生命中缺席，他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典狱长 Gallopo 有说他是需要耐心和同理心相处的一个人，然后他本质不坏，他只是情绪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而已。然后其实我自己看完他后来暴怒的两个状况，我都觉得他只是因为觉得不被在乎，不被尊重，可能是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很容易有这样子的防御心。那你的防御心防御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先来的是情绪。对，像这边我就写了一下，他第一次生气是因为他以为他拿到的一件新的裤子的尺寸不对，然后他一直跟管理员说你拿错尺寸给我了，那个管理员就跟他讲说就只有这个而已，他就当下觉得超挫折，挫折到不行。然后他的同学在旁边看想说啊，不是就是裤子尺寸没了而已嘛，管理员也靠近，然后说啊，不然你先穿这个，我之后有你的尺寸我再拿给你。可是他当下就一瞬间他就断线了， 我觉得我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他是觉得没有人理解他，所以他很生气，而且没有人要听他说话，因为大家都是跟他讲说就只有这个尺寸，可是他想要表达的是我是真的穿不下这个裤子。
对，
那大家就跟他讲说你就先拿这一件，你就先拿这一件，没有人处理他的情绪，然后他当下就是愤怒，他气到不行，可能对外人来讲一定想说你只是裤子尺寸错了，你到底有什么好生气的，可是接下来他生气完的下一个情绪来的是委屈，然后他就哭泣，你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一个受伤的灵魂没有被在乎。后来在他哭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同学在旁边讲说啊，他干嘛哭啊，拿错尺寸而已干嘛哭啊，也有一些很好的同学凑近，也有一个管理员凑近然后听他说话，但他当然就是在重复了一次他的诉求，就是说我要的是这一件尺寸的裤子，他拿这件尺寸我就说我已经穿不下了。后来有一个同学就鼓励他，我觉得蛮好的，
就
说那你
穿
穿
看、啊、对
对
穿
穿看，他还陪他去厕所，然后后来很可爱的是他试穿完裤子然后他就笑出来了，因为他穿得下。
对，应该说是我在看到 Thomas 他的反应的时候我还蛮能理解，是因为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好像你想办法要解释你的困难跟你的困境、嗯、对那个时候的他而言这就是一个困境啊，因为穿上去之后如果裤子不合自己的身体就很 K 啊，就超 K， 不知道他在意什么、
哦、好紧哦这样。
对、欸、对对，
你知道其实我常常觉得有没有被聆听跟有没有被在乎这件事情在情侣关系之中也很常出现。
对啊，
就我印象中我之前也是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到，就是当你感觉到情侣之间有一个状况发生，然后其中一方意识到了另外一方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意识到的那一方就会跟没有意识到的那一方说，欸，我觉得我们之中可能有这个问题，然后提出来。那如果对方永远回答说没有啊，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嗯、的话，因为我也曾经遭遇过这种状况，那感受很差，所以后来我就学到我每次遇到这种状况就是我觉得你想太多或我觉得你太夸张的时候，我都会说对，你可能觉得我太夸张卡气到我后来都会改成说对，我觉得你可能觉得我太夸张了，但这就是我，这是我的感受，你可能不这样子觉得，但你应该要尊重我的感受，不是说你是你你就用你的感受来去觉得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怎样，你应该要认同我的感受，然后告诉我你的想法，然后让我认同你，或是我们想办法解决。因为其实我身为一个就是新婚不没有很久爱情长跑五年的人，我其实有遇过这种状况，然后我其实也常常觉得如果只是被回答说我觉得你太夸张了，然后事情就这样子解决的话会很气耶，
会很不舒服，
而且会觉得对，会觉得没有被尊重，所以我其实看到他们这两次生气我都觉得是这样子的状况、嗯、就是没有被认同。
你刚刚提到的是人跟人之间关系，你是用感情的角度去做举例，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能够适用在各式各样的情境，当你遇到了一个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情况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希望把事件解决把问题解决，但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有一些人习惯性是我们就赶快把事情解决，你不要气了好不好，但在解决事情的这个过程中解决情绪其实也很重要，那解决情绪
我刚突然想到、嗯、在职场上我也曾经发生过，只是我忘记了，我刚突然想到、哦、对，在职场上我也发生过这样子。
对， 对啊，其实这种状况很容易发生、嗯、有很多时候那个当下无奈是有一个我只是希望你先听我说说话，我只希望你可以先缓下来好好听一下我在想什么，我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难过，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要难过就很简单，我也不想要难过啊，我当然知道说人就是要平静的去面对一切挫折，好好的解决它，冷静的解决它，我想办到这件事但我现在办不到，所以可不可以请你稍微放慢一下脚步看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走不动了，或者是我变慢了，而不是告诉我说你现在应该要走快一点，你知道吗，我们时间很赶你知道吗，这个对于事件的解决其实也没有帮助啊、嗯、所以为什么要一直纠结在我办不到这件事情上，而不是先来讨论一下要怎么样让我可以走得更快，就这样子
你知道其实对于 Thomas 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扶持是他的奶奶嘛，就是抚养他长大的人。然后后来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家庭日嘛，后来我发现他的奶奶好像知道要怎么跟他互动，就是他奶奶都是我讲到这里就好了，你自己可以听，你听得懂，
这是一种信任，
然后我就停在这里。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状况是他奶奶在跟他讲一件事情，然后他奶奶就说，我就说到这里你应该懂吧，然后他们就笑笑的，然后拿他的那个不知道是成绩单还是什么，然后就会说 of course， 类似 of course 还是我懂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能找到懂你的人真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Thomas 才会这么重视跟在意奶奶对他的感受。然后他也常常讲说奶奶就是他想要赶快出去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想要让他表现好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觉得奶奶呈现的其实不只是支持，是信任。我觉得信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没有告诉 Thomas 说你怎么不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呢，他不是用这个角度，而是那个状况其实是家庭日当天 Thomas 的奶奶有出席，那 Thomas 在家庭日之前就已经有出现过几次情绪失控状况，而且真的是那种已经冲出去要揍人的那种情况，已经被拦下了很多次，
跟 Chrysler 有一点点接近，
然后也有跟员工有发生冲突，是蛮严重的情
绪状况。不然我就补充一下他第二次生气好了。他第二次生气是有一天就是他们三个同学去厕所，然后只是大家约好一起去上厕所，这件事情在我们以前可能也发生过。然后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了，其中一个同学说：“欸，你可不可以丢一张卫生纸给我，还是丢一包卫生纸给我？”结果他就丢，然后不小心丢到另外一位同学，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Davis， 就是一刚开始不愿意跟假释官透露自己的家庭状况，然后进入冷战的那个很武装自己的那个少女。老实说，他们刚开始真的只是去上厕所而已，但是就因为这个不小心丢到，然后其中一位同学就会讲说：“哈，刚刚丢到 Davis 欸，他怎么敢啊？他每次刚刚丢卫生纸丢到 Davis 欸，你知道吗？”在外面其他同学听到就说：“哈，他们是刚刚丢卫生纸丢到 Davis 哦。”结果管理员就听到了。他们自己应该也想说，就丢到而已啊，这样子。就大家开始躁动的时候，这时候身为管理员就是要把大家的情绪现在马上降下来嘛，所以其中一位管理员就说：“Thomas， 那你去隔离室，你现在去隔离。”然后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几集都有提到，管理员之于学生的处理状况，都是出于相信或是在适合的时间去做出一些比较有权力的展现嘛。但我觉得我没有要讲说这个管理员他做这件事情不对还是怎样，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还原到当时到底发生什么状况。可是 Thomas 对于自己要去隔离室这件事情觉得很委屈，原因只是他要给同学卫生纸而已。结果其中一位管理员要带 Thomas 去隔离室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离开他们现在那个某一组的门，它是一个你需要通过钥匙才能离开的门，所以那个管理员他在打开门的时候，他们原本在旁边等，结果他突然真的很快，他突然就转身然后冲过去，感觉好像要揍那个管理员，还是他真的是突然你会觉得好像突然炸开了。然后你知道那一段，因为我原本是两倍速在看，因为我原本看过了嘛，我只是要回忆复习一下自己的记忆，结果我后来就把那一段变成原速看，然后我算他到底花了几秒冲向管理员，他从走到门边然后再思考到冲向管理员只花三秒，他是一二三 snap， 然后 bang， 然后后来其他管理员就马上冲上去然后把他夹住，那这件事情他最后就被记警告，就也是我刚刚讲，我觉得他就是要被聆听被尊重。我觉得与其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当下那个状况真的需要 time out 之类的，但是也许对他来说我就只是给卫生纸不小心丢到人而已，甚至那时候镜头完全没有拍到 Davis， Davis 到底有没有生气你也不知道。
对
对啊，所以我
就
觉得、就
是、其实那个状况蛮混乱的。我们只知道说这一连串不清不楚的 incident 之后，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冲去打管理员，所以在那一
周他没有成功打到，但他就是暴冲
有被拦住了。对，如果没有被拦住的话，那个管理员应该是真的会被攻击，但就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有被
跟校长一样，
对对对对，可能就会像校长一样被揍。对，但在这之后，这也是为什么家庭日当天他的奶奶有去，也不是说有去了解状况，而是说当天校内的老师，就是屯诺中学的老师，是有跟奶奶还有 Thomas 做三方会谈。那这三方会谈就会变成是老师会很直接的讲说，哎，他在校的表现如何，还有针对一些他在校的状况去做讨论，一定就是会提到说这几次的比较火爆的冲突现场。他的奶奶当下并没有责备，第一时间没有责备，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样，
真的，
因为责备这件事情并不一定会对状况有太大的好的影响，那可能就是把大人的挫折宣泄出来而已，因为毕竟知道自己的小朋友犯错的话多少会感觉到挫折，但是真的会让 Thomas 感到尊敬的地方，我完全也可以理解，是因为奶奶选择的是就跟这个老师讲说，好，那我们现在要确定的东西就是说他需要保持在什么样子的成绩之内，他需要保持在什么样子的标准，他才有办法更快的离开，这样对吧？哦，对吗？然后就看向 Thomas 说，那我话就说到这边。因为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任展现，是因为他相信 Thomas 已经知道自己哪里做错需要改进，这是一点，所以他不需多加责备，这很重要。然后第二点是他就是好好的了解状况，告诉 Thomas 说，那接下来我交给你自己去做决定，而我相信你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因为我很想念你，我希望你可以赶快回家。这比任何的责备都要再来得更有效。
这让我想到一点，你记不记得当时剧组在采访 Thomas 的时候，他有讲到，他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入狱这件事情连我想到我都感到震惊，就是他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其他的同学是我早就知道我有一天会进来这里了，或是我属于这里，但是 Thomas 是那种我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突然就跑到这里来了，我也不知道的那一种同学。
对，
然后还有一段我很喜欢的是，就是一样也是 Thomas 奶奶跟老师在讲超性成绩的时候，奶奶听完然后就跟 Thomas 说，人生充满了你不喜欢或是不想做的事情，但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啊。你知道我听到的时候我大泛泪耶，然后我想说，是在跟我讲话吗？现在怎么又想哭了？就是有一种这是本集金句，奶奶也没有要讲大道理，奶奶就是在这里跟你讲一个很平静的事实，那交给你吸收咯，你要不要吸收这是你自己的课题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尊重。
奶奶也不是和蔼慈祥代表，我们这样讲起来奶奶好像有点像和蔼慈祥代表，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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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奶奶也是有态度的，奶奶就是有一点像是我很有智慧的跟你说，我就说到这里了，然后我也不说多我也不说少，我就是在一个刚刚好的程度，我也是很严肃的说的，所以你也要好好给我听的那种感觉。
对，他其实算是蛮，也不能说严厉啊，就是他是坚定的，
就
是
是
温柔，他是温柔而坚定的说出这些话，但是不会是那种啊没关系啦，小朋友偶尔会犯的，不是。对，
真的。而且我印象中如果以前是遇到这种三方会谈的时候，通常家长要扮演的角色，刻板印象中应该是说，不好意思啊，我会好好跟他讲啊，我们会回去再讨论一下啊。 no no no， 奶奶没有检讨 Thomas， 奶奶就是你跟我说我收到了我听到了，我转过去跟你说我吸收到的东西，你要不要听，这是我的理解，那就是这样子。
对啊，
然后就觉得太帅了，真的是太帅了。
对，
然后我们讨论家庭日讨论了好大一段，就这一集的重点我觉得它是家庭日没错，可是它前面也是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讨论无论是 Thomas 或是 Hannah 自己的课题。然后有一个小片段是在家庭日前一天有几个好消息，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Chrysler 他的成绩有进步，虽然前一集他的篇幅没有像前两集那么多，但是他也是很努力，原因是因为在没有镜头拍摄的状况之下，他好像有 和他的女儿跟他的妈妈见面过一次，然后那一次好像鼓舞他很多。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到他后来降到 28%， 然后现在回复到 50% 了，嗯，还是可以持续在加油，但他真的很棒了。
嗯，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在家庭日的前一天，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说 Hannah 的妈妈不是很谅解她，然后说哦，你讲话都是像那种比较贫穷的人讲话啊，或是你爸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被妈妈传那封简讯到后来家庭日前一天到底过了多久，镜头也没有捕捉到。可是家庭日前一天 Hannah 的妈妈就有打电话给她，跟她说哦，我会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参加家庭日。你知道当下 Hannah 那个表情简直是笑容已经到太阳穴了，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我会觉得从旁观者的角度， Hannah 是有很严重的相信问题，跟家人的关系并不是很顺利，到现在他有一个很大的进展跟一个很大的 progress， 你会觉得很棒，会有一种、好开心，我也很替你很开心的感觉。
真的会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他的快乐。
真的，如果现在我要期待一件事情，然后它即将发生的时候，我甚至可能也会有那种睡不着啊，很期待的那种小期待感。家庭日这一天也是有一些小少女们，他们就会透过上下铺的上铺，透过玻璃，那玻璃名就是雾面玻璃，还贴近，然后在那边看，就是说那个谁谁谁，你爸妈来了，那个谁谁谁，你姐来了，
对，
好可爱，很可爱，
对，
就家庭日的重要性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有点像是你知道以前补习班下课，然后就会说王叉叉妈妈来咯，
对，只是更兴奋一点的版本，
我啦下课了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真的。家庭日这一天我觉得大重点是 Hannah 跟妈妈修复关系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但我不知道你觉得比较大的重点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我在看这一集的时候最主要的是看到 Thomas 跟他的奶奶之外，也是像你说的 Hannah 跟他的妈妈，嗯，也有看到的是家人没有来的那几位同学。
对
对对对，特别是 Chrysler 他其实很期待可以见到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当时在做电话联络的时候，他也说他了解，他也明白他妈妈如果没有办法带着他女儿来的话，他也可以理解。他说因为他的妈妈现在等于是在代替他帮他照顾自己的女儿，而他有工作，他就只是很无奈的说他也需要工作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出现在辅导室，但当时他是有要不知道是要打电话联系还是怎么样，辅导员就有顺便问他说哎，那家庭日的时候你有要邀请你妈妈吗？他就摇头说哦，不要，我觉得他不会来。那后来他就有在更深入的讲，他就有提到说因为他的妈妈需要照顾他的女儿，然后他的妈妈也要工作，他其实很无奈的讲了这一句话，这也是一个很冲突的情绪，他很希望可以见到。但在这之后家庭日当天他还是很难过，而且也是难过到哭了、所有人是聚集到他身边就是安慰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但就是安慰他。当时他就说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心碎的事情，是说他就说就两小时的车程而已，就这样。但是在更之前他跟剧组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理解的，但终究还是会失望啊。对啊，
刚刚说我觉得我把重点放在 Hannah 跟她妈妈嘛，我觉得 Hannah 跟妈妈的重新修复关系，我一样给她几个关键字，就是没有伪装，展现脆弱，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妈妈也很努力的在做要修复关系这件事情。特别是有一段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Hannah 妈妈就瞄到 Hannah 手上的手环，然后那个手环基本上是记录所有同学的一些详细讯息，然后他就看了一下他妈妈在看他的手环，就说哦，这是我入狱那一天被逮捕的时候拍的大头照，大家应该都看过那种大头照，状态不会好。然后他妈就看他说你那时候用什么药，他就说哦， all kind of drugs， 然后就开始这边数啊。他妈听完看得出来他妈的表情很担忧，但他妈说答应我你之后离开的时候不要再用那些药了，然后他就说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他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讲的信里面的那些东西不愿意谅解，为什么他爸 不让 Hannah 跟他另外重新建立的那个家庭接触，加上 Hannah 的过去，比如说流落街头卖淫的事实，以及他的讲话的口音等等之类的，他妈就是真的感觉很排斥。但是他妈今天愿意问他说当时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尝试去了解，我觉得他妈也真的已经很进步，我就应该说很努力了啦、而且加上可以看得出来好几个关键，他妈妈感觉好像有在忍耐眼泪，然后 Hannah 则是在旁边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说没有伪装是 Hannah 真的很开心，她什么话都说，我那时候用什么药啊，我做什么事情啊，我经历什么 shit 我都用。然后他们不是在里面很流行贴那个假的鬓角吗？
对，
就刷那个小鬓角，然后他也跟他妈讲说这是最新流行，我就觉得超可爱的。
对，因为他妈妈想要帮他整理那个鬓角
对，好像很多人都想，你知道 Gallupo 有一集好像在第二集
也想要帮他们，
他好像是想要帮 Chrysler 然后说哎、欸，你脸上有东西，他要摸那个啊，不是，是 Hale， 他想要帮 Hale 脸上整理东西，他说哎、欸，你脸上有东西，然后 Hale 就往后退一步说那是我故意的，那是我鬓角，这样
对对对
超可爱的。
我不知道
那个东西有一点像是那个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容嬷嬷会用的那种刻意梳成卷卷的圈圈这样，
然后贴在自己的额头，或者是就是那种发际线啊接近脸部的部分，不是会有一些细细的 baby hair 吗？那种小小细细的毛，然后有些人会用那个去做造型，都会把它弄成一个 S 型啊，然后让它贴在自己的脸上，不会就是翘翘的这样子。然后那好像是他们在承诺中学里面很流行的造型之一。
哎、欸，他们那个要花超多时间用、欸、
对啊，那要慢慢调啊，但是每一个成人看到的第一反应都觉得那好像是脏东西，
你脸上有东西
对，然后想帮他们调整，所以每次看到那种成人们的反应都觉得很有趣很好笑。
对，真的。然后你刚刚有提到其实也有因为家人没有去所以很失落的学生们，像是我们上一集用很大的篇幅在讨论的 Rose， 然后他应该是因为家庭状况，包括他妈妈正在逃亡的事情，加上所有等等的事情，然后还有 Emo 跟他的表姐，也是我们上一集提到，就是两个人都是来自成瘾家庭的人，还有你刚刚讲的 Chrysler 跟我们今天进来的重磅嘉宾 Reyes。 但 Reyes 因为这一集才刚进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篇幅也偏少，但是也有讲到他的家人没有来探视。
对，没错，
这一集的尾声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新一下 Rose 的状况，因为我们上一集花蛮多篇幅在讨论他没有稳定嘛，甚至他还跟其他的同学起冲突，关于他即将要出狱，但是他妈妈因为大麻被逮捕，然后后来没有出庭，然后被通缉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外加他原本监护权要给姐姐，但是姐姐年纪似乎太轻，他没有办法被安置的这件事情 对他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他也很焦虑，所以他就一直在同学人际关系跟他的成绩都在出错。但是上一集我们不是结束在同学叫 Rose 不要再靠近了，但是他就一直在靠近，然后一直要弄人家，一直到尖叫，然后 Gallupo 典狱长跟管理员都听到，然后把他们拉走之后， Rose 就比同学中指，还两只手都比嘛，就是有飞机的那个中指。但是在这一集呢、Rose 换上了酒红色的衣服，等于说他晋级了，变成优等生。那其实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面，典狱长 Gallupo 也有稍微解释一下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他的成绩表现都还蛮优异的，而且他甚至得到了减刑两周。
对，
有说到即便是他上周和同学在户外起口角，但纵观来看他还是有明显的进步，所以他可以得到这个换上酒红色衣服的这个荣誉。但是呢，关于他自己的家庭状况，他妈妈在通气因为要出庭没有出庭这件事情，后来在很尾声的时候 Rose 有提到，你记不记得大概是最后三分钟吧？
对，
我当下超震惊的，他就跟辅导老师，是辅导老师吧，
我记得是
说哎、欸，我妈她偷我姐的车逃亡被抓到了，她现在不止通气被抓，还害我姐的车被扣押，等于说 我觉得 Rose 当下应该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了，就原本以为已经很糟了，结果很糟还能再糟。
对，
然后我就觉得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说他是那种即便是愤怒然后也会微笑的那一种小朋友吗？
对啊，
你可以看得出他最后三分钟他还是笑，但他有点笑不出来了。
对啊，就是对，
嗯，结果这一集的结束就是 Rose 又闯祸了，可以理解。然后他这次的闯祸不像是上一集结尾那样子跟同学这边互相叫嚣然后被架走，他这一次的闯祸在最后三分钟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大家突然往户外冲，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到底为什么那时候大家要去户外也没有解释清楚。反正你可以看得出来外面的监视器是那种红外线探测的，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冲出去，学生管理员全部的人都冲出去之后就可以听到人、啊啊啊、然后呢后来才发现 Rose 又跟同学起冲突了、嗯、然后就结束了。
对，因为家庭日的关系，所以他有意识到他自己需要进步这件事。因为在这之前他其实一直都是处于半放弃的状态，至少就影集里面呈现是这样，他都会说反正这个礼拜不行了就算了就算了。但是他在家庭日之后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变相的被家庭日大家团聚的快乐所影响，但当然有沮丧的部分，但是这之后他有提到说我想要更努力、嗯、
而且我记得他有说他的女儿才刚满一岁，他觉得他不要再错过更多了。
对，然后当时剧组有问他一句话，就说如果现在可以跟你的女儿讲一句话的话，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啊，
我那里有泛泪耶。
然后 Chrysler 就想了一下他的那个表情，我很印象深刻、嗯、是因为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先想了一下，然后就对剧组人员无奈的笑一下，然后就说我想要告诉他我还是很爱他，我也想告诉他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很抱歉。嗯，对，因为在这之前都感觉出来他非常的挫折，就因为见不到他女儿这件事。所以家庭日他的妈妈没有带着他的女儿出现，其实变相的也成为了某一种让他更加有动力去注意自己行为的一个点，虽然并不是那么舒服，并不是像是 Thomas 跟他奶奶之间这样子有支持性的一个动力，但是 Chrysler 的部分我看见的则是一个我真的真的想要见到我女儿，我真的真的想要见到她，然后我真的真的觉得自己应该要改变了这样子。
另外我觉得也跟那一个半月前就是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有机会再见到他妈妈跟女儿那一次团圆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子加总加起来。因为他在家庭日那一天他妈妈跟女儿没去的时候，他就有讲说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有见到他了，上次他们有来，然后我觉得他多少可能心里也有一点期待这一次还可以再见到他们一次。那因为这一次没有见到他们的失落而升华了上一次见面的那个团聚的那个
美好的感觉。
对，或是那个让他想要赶快努力出狱重新跟他们在自由世界团聚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我也列出了一个小事件，我那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讨论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写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太可爱了，我想要跟你讨论。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某一天、嗯、也是一个很小的片段，是福利社开张，然后那个福利社有点不像是我们学校的那个福利社、
哦、
他就是把所有的点心然后摊在桌子上，然后你有多少钱就买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同学，我刚开始以为他是代购，你知道吗？因为买真的很多，他大概买8包10包泡面吧。
对，
我想说是代购吗？就后来好像不是，反正他真的买很多东西，多到他如果用手靠在肚子那边这样捧回去的话，他一个人是捧不回去的。然后这时候典狱长 Gallipo 就帮他把他买的那一堆东西捧回去，然后丢到他的床上。然后在他们要通过那一道铁门的时候，这个同学他就说请问谁可以来帮我开门啊，然后典狱长就把头 凑在窗户铁窗那边，然后说我现在是他的员工，我没有办法帮他开门这样子。我觉得超
可
爱的，可愛超可爱，我真的觉得超可爱的。之所以这样子，他是可以让同学们对他的威严展示心服口服的原因，就是他真的很知道要怎么拿捏那个程度。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就是格鲁赞哦。
对
嗯，对啊，那这一集呢，就是在 Rose 跟同学在外面，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扭打成一团吗 ？Who knows？ 因为就是大家冲到外面，然后红外线的监视器画面很混乱，声音也很混乱，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下一集才知道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OK， 那这一集就到这里啦，我们再放一次 Reyes 的主题曲，然后再跟大家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